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华府传出枪声，白宫被紧急封锁，特勤局击中一名男子。
川习会前，财长贝森特点名中共资助伊朗，释放战略信号。
北约秘书长称各国允许开放基地支援美军。
日向高市访问澳洲，推动能源矿产与国防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特勤局表示，周一下午，一名男子在白宫附近被便衣警察和特工发现携带枪支，随后他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向执法人员开枪，最终特勤局特工开枪击中这名男子。枪击事件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汇处，距离白宫仅半英里多一点。事发时，川普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场小型商务活动。随后新闻发布会上，特勤局副局长奎因表示，枪手已被送往当地医院，还有一名未成年人被送医。虽中枪，但所幸伤势并不严重。奎因表示，无法确定这名旁观的未成年人是否是被嫌疑人开枪击中的。他还证实，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不久经过这个地区，但他表示万斯与枪击事件无关。当被问及关于白宫记者晚宴枪击事件，嫌犯是否以川普总统为目标时，奎因表示他不会妄加猜测。
财长贝森特周一受访指出，中共正在资助全球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支持者伊朗。他点名中共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他批评中共在每件事情上都想占尽优势。他敦促中共立即停止相关资助，加入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是在川习会前夕，这被视为美方在川普访华之前对中共施压的政治信号。川普总统将于5月14号到15号访问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这次访问原定3月份进行，但因伊朗冲突升级而被推迟。分析指出，美国施压中共，希望借助北京对伊朗的影响力促成局势缓和，但中共也可能借机谈条件。据北京知情人士表示，这次会晤除中东冲突之外，台海局势也是核心议题之一，并可能贯穿整个会谈过程。外界观察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变化下，台海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并与南海及朝鲜半岛的局势相互牵动，使这次会晤的背景更为复杂。
周一，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已经收到川普总统的指示，允许美国使用欧洲军事基地的相关协议，欧洲各国将确保所有的双边基地协议得以执行。吕特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包括克罗埃西亚、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黑山、葡萄牙、罗马尼亚和英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都支持美国，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并提供其他后勤支持。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还在波斯湾附近部署扫雷艇、猎雷艇等军事力量，为下一个阶段的行动做准备。在伊朗战争期间，北约内部的分歧浮出水面，如西班牙拒绝美国军方使用其基地等。德国总理默茨曾公开批评伊朗战争。川普总统则表示，美国考虑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撤走美军，理由是他们在伊朗冲突期间缺乏支持。美国上周五已宣布将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预计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
被誉为铁娘子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正式访问澳洲，双方希望推动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目前两国的领导人已经就维护能源供应稳定达成共识，会谈的内容涵盖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AI 等关键技术的合作。 同时，高氏早苗很可能会寻求澳洲确保天然气供应。在国防领域，上个月，澳洲和日本签署了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国防合同。日本三菱重工将为澳洲海军建造三艘新型护卫舰。周日晚上，高氏早苗抵达堪培拉时，受到了澳洲外长黄英贤的迎接。周一，他在国会大厦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晤，这是高氏就任首相以来首次访澳，也是自2022年年底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帕斯以来日向首次访问澳洲。尽管澳洲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但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密切合作，关系依然紧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成功护航海峡，伊朗打破停火攻击，阿联酋获悬战。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军周一启动了自由计划，成功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封锁情况出现大逆转。不过，伊朗不甘心要挟国际社会的底牌被废掉。当天，伊朗再度攻击海湾国家，使中东局势转向重大升级，尤其是阿联酋关键油港遭到了袭击，可能会引发阿联酋悬战。而伊朗打破停火成为了美国和以色列再度重启战争的关键依据。海湾地区战云密布，冲突恐一触即发。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一上午宣布，已经成功护送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标志着川普总统前一天宣布的自由计划正式展开。这等于是废掉了伊朗要挟国际航运的底牌。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表示，这次行动不是传统护航，而是采用规模更大、层级更广泛的防御体系，强烈警告伊朗部队远离美军行动。不过，伊朗革命卫队仍向受保护船只发射巡航导弹与无人机，但最终全数遭美军拦截。美方还击沉多艘伊朗快艇，冲突扩大。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伊朗已对无关国家发动攻击，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其余通行船只均未受损。韩国也证实，韩国航运公司船只在海峡爆炸起火，所幸无人伤亡。伊朗和美军对着干，令川普总统非常不满。总统强调，伊朗犯了历史上最严重错误，警告伊朗若再攻击护航目标，将被从地球上抹去。中东局势周一转向重大升级，在美伊停火一个月后，伊朗再次对海湾国家发射导弹。阿联酋周一上午响起了导弹级别的防空警报，拦截十几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及四架无人机，但仍有攻击命中了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引发熊熊大火。这个港口为阿联酋唯一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出口通道，全球正在把数百万桶石油的运输改到这个港口。伊朗硬是想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要挟世界的筹码，直接炸了这个绕行的通道。外界关注阿联酋可能进一步军事回应，目前普遍说法称阿联酋可能在24小时内宣战，还可能率领一个阿拉伯联军彻底推翻伊朗政权。此前已有消息传出，阿联酋与以色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合作，以色列首度对外提供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给阿联酋，甚至调动部队协助防御。尽管双方尚无公开防务协议，但若美伊停火破裂，阿联酋参战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而上一轮也遭伊朗大量攻击的巴林，周一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甚至传出开始紧急备战。尽管川普总统上周末致函国会表示，在四月开始停火后，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过，随着伊朗开火，美方态度也转趋强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周一表示，伊朗开火攻击阿联酋油港和海峡货船，已成为美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分析指出，伊朗打破停火协议，攻击美军护航，将成为美方重启军事打击的关键依据，且不需要国会批准。另一方面，以色列消息称，华府已批准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也表示准备就绪，正等待美国开绿灯。双方可能针对伊朗导弹基地与能源设施实施联合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阿联酋的袭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临时取消出庭作证，转而参与安全会议，被视为局势可能出现重大升级的前兆。整体而言，随着海峡冲突扩大，能源设施遇袭及区域军事结盟加速，中东正面临新一轮全面冲突的高度风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地质调查局最新评估报告称，东部阿巴拉契亚地区蕴藏着约230万吨的锂矿。环境保护署署长表示，这项重大发现有助于美国重获锂产业自主，摆脱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请听报道。
近期，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一项最新评估，指出东部阿巴拉契亚地区蕴藏着约230万吨尚未开采的锂矿。若以去年的消耗量计算，这些锂资源足以抵消美国约328年的进口量。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蕴藏着约143万吨氧化锂，主要分布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山脉北部的蕴藏量约为90万吨，主要集中在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这些锂矿存在于类似花岗岩的大颗粒岩石伪晶岩中，估计价值超过640亿美元。地质调查局局长马穆拉表示，30年前，美国曾是全球主要的锂生产国，这项研究凸显了我们重获矿物自主权的充沛潜力。锂被广泛应用于电脑、军事装备、车辆、手机等等当中。去年，美国使用的锂有超过一半依赖进口，锂已经被列入2025年关键矿物清单。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受需求增长的驱动，全球锂产能将在2029年前翻倍，而锂供应链稳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降低美国在关键矿产和稀土方面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一直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项。澳洲是全球最大的锂生产国，中国虽然位居第二，但中共通过国家力量推动的战略布局，控制了从锂矿开采、冶炼、加工到电池制造的大部分电池产业供应链。目前，美国境内仅有一家正在运营的锂矿厂，位于内华达州的阿尔贝马尔公司银丰矿场。数周前，位于北卡罗来纳州金斯山的一座大型锂矿刚取得一项关键许可证。自20世纪80年代起，金斯山锂矿便处于停产状态，直到2023年国防部同意从阿尔贝马尔公司的这座矿区采购价值9000万美元的锂矿。这项采购让阿尔贝马尔公司重启锂矿开采计划，降低了美国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环境保护署署长李泽尔丁表示，大家常听闻要释放能源主导权，我们同样重视电池、磁铁、晶片及半导体供应。当我们在国内拥有自己的资源时，不应该仅仅止于在这里开采，更应该在此加工。北卡州共和党参议员巴德称赞川普政府这项举措，使北卡州的锂资源潜力得以释放。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国儿童参加海参崴胜利游行，惹怒网民，中共急删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假炸弹威胁失败，神韵6月将重返多伦多演出；
瑞典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逮捕中国籍船长。
极地游轮报汉他病毒已致三死，逾百乘客受困如地狱。
中国观众恐看不了世界杯，转播权翻倍，央视买不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神韵多伦多主办方加拿大多伦多瓦伦大法学会宣布，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6月26日至28日重返多伦多四季剧院，并带来四场演出，为其20周年世界巡回演出之旅画上圆满句点。主办方表示，这次将有四场演出，为此前因故未能观赏的观众与支持者提供再次欣赏神韵的机会。3月底，多伦多四季剧院因受到炸弹威胁而取消神韵演出，部分危险邮件已经被追踪到来自中国。主办方律师 Joe Etting 说，这些炸弹威胁已被地方警察部门以及国家层级的情报机构认定为不具可信性，各方普遍认为这些只是虚假讯息，是中共在国际上打压神韵的一部分。为确保演出安全顺利进行，主办方已和剧院达成协议，将加强多项安保措施，包括设置金属探测门、警犬巡查、警方现场巡逻及专业安保团队全程保障。主办方也衷心感谢神韵艺术团及全体艺术家为此做出的特别安排，并向长期支持的观众、赞助人员和义工致以诚挚的谢意。
瑞典检方宣布扣押一艘被认为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游轮金辉号，并逮捕该游轮的中国籍船长。该船涉嫌悬挂伪造叙利亚国旗。瑞典资深检察官霍格发表声明指出，这艘船的中国籍船长因涉嫌持有伪造文件以及违反适航规定而被逮捕，检方没有公布此人的姓名。瑞典当局表示，这艘游轮是俄罗斯地下船只，用以规避西方因乌克兰战争而对俄国实施的制裁。海岸防卫队指出，这艘游轮被列入欧盟与英国等多方制裁的名单，被扣押时航行的目的地不明，没有运载货物。欧洲各国正在加强打击影子舰队，这次行动是瑞典今年第五次采取类似的措施。去年10月，法国警方也以抗拒执法罪名逮捕了一艘受制裁游轮的中国籍船长，该游轮也被怀疑隶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船队。
2026足球世界杯将于6月11日正式开幕，然而垄断了中国地区独家转播权的央视和国际足联，到目前为止仍在转播权价格问题上谈不拢。据中国体育圈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给中国方面开出的转播权价码几乎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2到3倍多，整体费用大约在2.5亿至3亿美元之间。然而央视这次的态度也很坚决，只愿出6000到8000万美元。知名足球解说员王涛直言，如果央视勉强接受国际足联的报价，在当前的广告市场情况下，大概率会严重亏损。如果央视不购买转播权，其他平台也无权直接购买，中国境内将出现没有合法免费直播世界杯的情况。另外，印度也还没有敲定转播协议，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今年可能都要和世界杯擦肩而过。
近日，一场极地游轮之旅竟变成了海上噩梦。荷兰泛海探险游轮公司旗下游轮红利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已造成3名乘客死亡，船上约150人受困海上，尚未获准靠港。目前这艘游轮停靠在维德角外海，疫情的风险仍待评估。世卫组织官员科霍夫表示，还有2名船员患者仍在船上，将被转移接受治疗。汉他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传播，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肺部或肾衰竭，致死率约 35%。 随人际传播并不常见，但过去有报道称存在人传人案例。 该邮轮自3月20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起始站出发，展开大西洋极地之旅。4月11号，一名70岁荷兰籍乘客在船上死亡，他的妻子在随后4月27日返乡途中去世。5月2号，再有一名德国乘客丧命，一名英国乘客则在南非接受紧急治疗时确诊感染的是汉他病毒。美国旅游博主 Jack Rosemary 拍了邮轮上的情况，他表示，此刻发生的一切令整艘船上的所有人深感恐惧，在致命病毒影响的笼罩下，何时能够靠岸仍是未知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儿童参加海山崴胜利游行惹怒网民，中共急删帖，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nthropic 周一宣布，与高盛黑石集团等机构合作，联合 Hellman 和 Friedman、 阿波罗集团及 General Atlantic 成立一家规模约15亿美元的新公司，推动企业加速采用 AI 技术。该实体将把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直接部署到企业内部，优先覆盖投资组合公司。这次合作瞄准当前 AI 落地的核心瓶颈，即企业缺乏能够将 AI 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人才。高盛的高管指出，既有模型不足以推动转型，关键在于将工程能力嵌入业务流程。新公司将不同于传统的咨询模式，而是派驻工程师深入企业，重构工作流程，并实现 AI 集成。
周一晚，黄仁勋在梅肯研究院全球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将成为就业增长引擎，而非大规模失业的来源。他认为 AI 推动再工业化，围绕算力与基础设施的新型工厂将持续创造岗位需求。针对外界对 AI 加剧不平等与冲击就业的担忧，黄仁勋指出， AI 更多是替代具体任务，而非整体岗位，员工在组织中的角色仍可能保留。他同时批评末日论过度渲染风险，反而抑制了公众对 AI 的接受度。不过争议仍然存在，部分机构预测未来几年 AI 可能影响美国约 15% 的工作岗位。整体来看， AI 对就业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但行业与社会对其创造机会还是替代劳动力的分歧持续加剧。
黄仁勋周一在梅肯研究院全球大会表示，美国需在 AI 领域保持第一、最多、最好的领先地位。中国不应获得英伟达最先进的 AI 芯片，但是美国企业仍应该被允许在包括中国的全球市场竞争，以最大化出口并强化经济与国家安全。英伟达今天稍早已获得了向中国出口 H200 GPU 的许可，并收到了订单。该产品性能高于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 但更新一代 Blackwell 和 Robin 平台没有纳入出口安排，未来仍受美中政策与监管的影响。美方此前提出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对华销售部分芯片，中国方面也考虑制定规范以平衡本土产业发展与高端算力的需求。整体来看，AI 芯片贸易正成为美中科技与贸易博弈的关键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用所谓爱国主义鼓动民众反日反美，对于俄罗斯占领的中国土地却装聋作哑。近日，有俄罗斯媒体报道，有中国小学生参加海山崴的二战胜利日游行，惹怒了中国网友，中共当局急删信息。请听报道。
日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弗拉迪沃斯托克连续第二年举办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胜利的重孙辈国际儿童游行， 今年来自滨海边疆区、中国和老挝的1500名一年级小学生参加了游行。弗拉迪沃斯托克在中国被称为海参崴。现场图片及视频显示，有一对中国小学生身穿中共八路军服装，在游行队伍中走过海参崴的阅兵广场。该消息也被俄罗斯驻华使馆微博账号转发，在中国社交媒体迅速引发舆论批评。网友纷纷痛骂，是哪个汉奸安排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应该判刑组织者，开始面对肆无忌惮的羞辱。那一个个的瞬间静默装死，孩子不懂事，那一头头不懂吗？谁组织的？谁批的？哪个学校的？混账东西，这有点不要脸了，耻辱啊，丢人现眼，把奇耻大辱当荣光，是谁让孩子无认知？有网友分析，这种外事活动，学校和地方官员都没有权利做出决定，必须经中共外交部批准。引发舆论抗议后，俄罗斯驻华使馆官微删除了相关消息，中共紧急封杀相关视频和帖文，仅剩下今日俄罗斯 RT 账号还保留相关报道，但是也已经开启了评论精选。之前，俄罗斯驻华使馆几乎每年都要在中文媒体上高调发表庆祝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周年的帖文，还在特别强调这个地方中统治东方的含义，每每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舆论声讨，但是中共当局都不做任何回应。据历史资料，海参崴在1860年之前本为中国清朝辖地，1860年6月被俄罗斯侵占，并被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约定50年以后中国收回海参崴。但是到了2001年7月16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和俄罗斯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放弃与俄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至此，包括海参崴以内的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10个台湾岛面积，全部划归俄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红海参是少数同时富含三大海洋活性营养的天然来源，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因此被称为海洋三重营养。
红海参养生胶采用专利酶解技术，把营养转化为小分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从心血管关节到皮肤、睡眠与日常活力，全面支持您的健康。
现在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享受85折优惠。湾区可以线下取货，也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订购链接和咨询服务。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